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3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人心维护不了大法，对此次媒体波动的反思，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8日。师父的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一发表，围绕媒体的波动就戛然而止了，这是值得欣慰的，说明绝大多数学员还是听师父的话。但事情过去后，总要反思一下，向内找找，为何发生了这么大的波动，为何在考验面前没过去关。仔细思考，个人觉得卷入波动的学员主要是用人心人念维护大法的心被钻了空子，用现代观点而不是法来指导了自己的言行。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直接参与的还是没直接参与的，听到看到时所动的念就是对自己心性的考验。面对当时的波动，自己的认知站在了什么基点上？每个学员都应该好好看看自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参与其中就与自己没关系了。不管是媒体内部的学员还是外部的学员，大家当时所动的不符合法的念，在另外空间都对这次波动起到了助力的作用。尽管绝大多数学员的心是好的，担心媒体出问题，想给媒体解困。不管外在原因是什么，出现在学员内部的问题一定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在看似不公的对待面前，一定是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暴露学员的心性问题，让学员在法上提高，同时给学员消业。那么如何面对矛盾与不公，就成了考验是否真修实修的试金石。这个时候，作为学员，特别是身处其中的学员，如何守住心性，不怨不恨，顾全大局，同时无条件地找自己，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了。因为学员之间的矛盾再尖锐，都是针对不同的人的心去的，是师父利用其给大家消业。我们再学学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中的法，就会发现这些法理大家早都知道，但遇到具体问题时就往往把法丢在了脑后。对于最近发生的波动，一些学员公用人心想着怎么样保住媒体别受损失，而恰恰把其当成了人之间的麻烦。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没有休去的党文化的争斗心的带动下，被不好的人所蛊惑利用，写出不该写的文章，做出不该做的事，客观上起了乱法的作用。乱法的业力非同小可，所以各自如何挽回自己造成的损失，要抓紧拿出行动来。希望每个人都能引以为戒，严肃认真地实修自己，真正静下心来向内找，理智地弥补损失，在法中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用宽容的心走出难关，读心经文有感，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7日。师父心经文来了，我的第一念是对照法，看看自己这段时间思想和行为合不合格，捏着一把汗读完一遍，舒了一口气，是否合格不知道， 但没出差错，这我知道。我得背法，师父讲法可不是只讲给海外同修的，我们是整体呀。通过拜读师父经文，我悟道，同修们别上魔鬼当，他的目的是挑拨、离间、煽动情绪，让我们内部乱，他好渔翁得利。举个例子，多年前我和另一位同修在救人方法上和某些同修发生了分歧，本地同修分成了两派，其中有同修用邪党文化中的拉帮结伙手段南北传言，像开批斗会一样让我们曝光以前犯的错，与那次要配合的事根本没有关系。那时我也不会修，也向外看，最后以我们曝光自己收场，但同修间的间隔还有。没过多久，本地出现大面积绑架，没修过来的同修被非法判了重刑，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我想那次的事也是其中一个原因，给本地救度众生环境造成重大损失，现在同修还在冤狱中被迫害，这都是血的教训。我们大法图就是最轻的整体，我们为同一个目标来的，我们在生死中走到今天，要彼此珍惜。我们都曾是神，在修炼中都犯过错，用大法弟子宏大的宽容之心对待同修，自己受到委屈伤害，那就退一步看问题。再举个例子，有一次同修在本地邮箱里说我是自心生魔，我心里委屈不平衡，两周没去学法典，先是在心里把同修的不足数落一遍，用自己好的一面和同修对比，后来觉得自己不对呀，这是向外看了，就开始找自己，跟头把事的关过来了。回头看看，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给我提供了一次修炼的机会。以上两个例子都是从个人修炼角度举的，那这次师父经文写的涉及到的，那就更神圣了，那是维护法和救人呢，这触及到了我们生命的根本了，相信同修们会从难关中走过来的。看看哪个魔鬼还敢对我们笑，放下自我的感受和情绪，看谁还敢来捣乱。让我们携手助世正法世间行。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消除间隔形成整体，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8号。针对这次的法难，很多同修在很多角度谈了各自所在层次的看法和认识，我也受益匪浅。我也谈谈自己所在层次的浅显认识。我觉得之所以邪恶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制造出这么大的对师父、对大法的攻击，除了深层的原因外，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说，跟我们至今没有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不无关系。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这个问题，比如同修之间彼此看不上、不服气、不愿被人管、不想被人说，总是向外看，眼睛总是盯着负责人，甚至拆台等等。每次讲法，师父几乎都苦口婆心地说，可见这种现象相当严重。试问，这样的心态怎么形成整体？怎么更有效地消除邪恶？师父还给我举一个例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你指派他做什么，他就不愿意做，就喜欢做自己要做的，各自为政。那怎么能行呢？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这没劲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这样的情况难道只是在海外存在吗？大陆就没有这种情况？我认为有中国人在的地方，这种亚洲妒忌可能更严重。别的地区我不了解，不敢妄下断言，只说说我们当地的情况。我所在的县城，城里的大法弟子目前大约有四五十人。这些年，我地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做的是相当的好。有一批常年出去赶集，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不说风雨无阻吧，除了个别情况，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使我们县城各个村镇乡村没有不知道大法真相的。给别人一地真相资料，就知道是法轮功。可是这为数不多的同修却很难真正的形成整体，而且在个别人中，当然不是全部，人心却非常复杂，存在着彼此看不上、互相瞧不起、妒忌等人心，甚至拉帮结伙形成小圈子，用人情维护着自己的小圈子，树立自己的威望，排斥孤立别的同修，甚至救人这么神圣的事也争斗、勾心斗角、求名，多名同修对一个同修排挤、孤立，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件，给同修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些人心和现象在当地存在多年。还有的同修在争斗中，为了自保而三缄其口，明哲保身。除此之外，还有狡猾、说谎、藏心眼、耍心眼、不修口、八卦等，从人中看都是最不好的心。还有的同修在某件事上做得好了，就高高在上，不知不觉膨胀起来，觉得自己了不起。别的同修还吹捧、恭维，时间长了，自心生魔起来，有同修就因此被迫害离世了。当然，在多年的修炼中，大家也在师父的法中不断的提高，但还是很多顽固的人心，骨子里带的畏私的因素，性格中的因素意识不到，这些不易觉察的人心造成了多少损失。这些年我们当地几乎每年都有大法弟子被迫害离世，去年甚至离世了两人，这些年经常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前年有两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拘留15天后被放回家，去年6月份又有6名大法弟子被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半年过去了，仍未被营救出来。每次发生迫害后，同修们都积极地营救同修，发正念、写真相信、跟主管人员讲真相等，该做的都做了，却没能提前营救出同修。我不禁反思，同修被迫害离世、被绑架，除了同修个人的原因被邪恶钻了空子之外，为什么这么多人集体营救同修却营救不出来？是否我们整体上存在问题，没有那种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的对同修的无私的付出和帮助，根本谈不上金刚不破、坚不可摧的整体。在这里绝没有指责的意思，反观自己，自己也在其中，我向内找，自己也对同修有看法，总看同修的缺点而不看同修的长处。在别人口中听到同修怎么怎么样，时间长了就形成了固定的看法，形成了观念，一想那个同修就觉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人小气，那人自私，这人强势，那人势利，这种观念就在整体上制造着间隔，存在着这种间隔，每个人单薄的能量怎么能拧成一股绳，怎么把所有大法弟子的能量合在一起，又谈何齐心协力营救同修。那天又看见一个多日不见的同修，当我意识到我对这个同修也有人的观念时，我就发正念排斥、解体这种对同修的看法，瞬间就感觉发出的能量流粗了很多，那种思想不是真我，是后天观念形成的负面物质和干扰。向内找，修自己，消除间隔，同修之间消除所有的看法、成见。我们是同心来世间的同门弟子，我们是亲密无间的 并肩作战，铲除邪恶的同修。我们应该肝胆相照，坦荡无私，我们的关系应该比家人还要亲。就像99年720之前一样，看见同修真是亲呐，比家人还亲，那是修炼如初的状态。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说来容易，这巨大的承受我们谁也无法体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修好自己，达到大法弟子应该达到的标准，形成整体，早日解体当前的邪恶，救度世人。当我们各地都能形成整体之时，就是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了金刚不破的整体之时，也就是邪恶灭尽之时。现阶段的粗浅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修炼人角度看问题。作者一名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8号。近几个月我经历了一次修炼上的考验，现在我明白，这就是师父新发表的文章关键时刻看人心提到的考验。过去几周我与几位同修分享了这一经历，但现在我才意识到应该为明慧网写一篇心得交流，让更多人受益。大约一年前，有人请我帮忙协助一个大法项目，建立一个新部门，因为我有协调和创业方面的经验。由于我居住在其他城市，需要往返参加会议，与项目协调人保持定期沟通，但几个月过去了，进展甚微。就在我考虑放弃要离开时，我接到了主要协调人的紧急电话，解释了建立这个部门的重要性，我便决定到那里工作几个月，尽力而为。我却感觉人们不听我的建议，责任有，但却没有相应的权利，事情也变得一团糟。我感到非常沮丧，心里冒出诸如，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了，但你们却反着来，现在看看出了什么问题，你们浪费了我的时间。这些大陆来的协调人总是不让真正懂的人来负责等想法，我意识到这些想法是错误的，尽管我的责任心和做事方法是对的，所以我决定向内找。作为一名老学员，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决定这次一定要做得更好，从修炼和正法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出现的一切问题要更加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还说，是大法在世上救人，看的是人心行不行，不是谁在什么位置重不重要。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参与这个项目？后来我明白了，我应该以小兵的身份参与这个项目，而不是扮演将军的角色。我需要学习许多新技能，并在其他方面提升自己，才能做好这份工作。这是真正的前线，直接接触到很多的人。到目前为止，我学到了很多，发现自己对这个角色产生了真正的热情。让我高兴的是，我并不脆弱，我不介意重新做一个刚入门的新人，从别人那里听取建议。实际上，作为一个修炼者，想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从事这类工作，那么这个项目和地点就是最佳选择。周围有经验丰富的同修，他们鼓励我，并能在一分钟的交流中给出建议，这可能让我自己摸索2周才能搞清楚。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一旦把自己当作修炼人， 向内找，转变思维，沮丧就变成了喜悦，浪费时间也变成了努力精进，能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我认识到，如果这个项目直接让我去做第一线工作，而我对此毫无经验，我可能会拒绝，认为这与我无关。但在这个特定的项目，这个特定的时间，有些事情必然会发生，我必须修过去，才能真正的进入自己的角色，做好本该做的工作。而之后依然会出现问题，需要继续修，在克服困难中走出一条修炼人的路。如果从表面上看问题，我可能会感到受伤、怨恨、不明事理，从而错失机缘。谢谢师父的慈悲与耐心，我希望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更加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给执着干大事、执着了不起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9日。这几天读了明慧网文章《也说常识》和2月6日明慧网的通报之后，也谈谈自己的一点经历与认识。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720之前得法的修炼人，表现的特点也很相同，如喜欢做大事，觉得自己是个超级人才，就没有他不懂的，喜欢指导别人，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自认为自己建立的威德过剩了，还有所谓师父点化授权了很多项目，如自说师父授权他研究种子，认为是法中讲的未来粮食，还有说明慧网、正见网刊登的心得体会大多不符合法，要自己做网站，把明慧网、正见网所有心得体会整体过一遍，目的是帮助整体提高。还有什么自己间接的救了整个中国人，还有自己学法悟道大法弟子的主体未来在印度，说什么理由是释迦牟尼出生在印度，还有由于其强大的自我不去，被中共迫害了几年，也是不但不醒悟，还说自己不后悔，在监狱还提高了，意思感谢被迫害的几年，没有那几年还提高不了。还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告诉同修，当时1999年迫害时，他从法中悟道，他自己可参与正法时期，也可不参与正法时期。如果他选择不参与1999年之后正法时期，那位同修和我就不会得法，也不会成为正法时期的修炼人。还有一些就不写了，这位修炼人自己说的想的都不在法上，却一直不察觉。而我由于我和另一位同修是通过这位同修引导得的法，所以很多事情是非常相信这位同修的。开始对法也没什么认识，也不会修，后来遇到事感觉到非常不符合法，才有所认识。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越大智慧的生命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而越大智慧的生命在他层次中也都有他看不到的真相，对正法之事起的任何一念对他来讲都会影响很大。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基点是未思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个人从法中理解，旧宇宙所有生命的一个状态就是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而大法造就的一切，也就是新宇宙的一切，是法造就的，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是无私无我，是为他的。再次劝那位同修和有同样问题的同修，自己想想，那些点化梦也好，天目看到也罢，
最后，除了放大与加强你的了不起假象，还有什么？旧宇宙的不好的生命只会越来越通过这些来养肥你的自我，养大你的了不起，让你修不成。而师父做的是把旧宇宙的生命通过法熔炼成不执着自我为他的生命。师尊在最新讲法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讲，大家不觉得这是幕后再把那些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不觉得幕后就是人，同时也在清理大法内部吗？其实自己认真想想，那些虚幻的了不起和生生世世为得这个法吃了那么多的苦，今生今世最后兑现誓约比起来，真那么重要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再等通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8日。关于近期法难新形势的相关交流文章有很多了。法难是我们弟子的难，是众生的难。维护法，大法弟子谁也不在其外。希望同修能重视这件事，发好正念。从地区协调的角度，我们地区没有做以往那样的针对地区个人遭迫害同时发正念的通知与安排，因为我们都在看明慧周刊，都已经明白了大法弟子要做什么，具体的还是按明慧网的要求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为准，这是本地区同修们已经成熟起来的体现。多体悟一下明慧周刊上的弟子交流，别流于形式，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去做好，别错过做一名真修弟子应该走的珍贵过程。但也还是有些同修依赖协调通知，不习惯自己悟，好像没人告诉同一时间发正念就比较懈怠。同时各地区也有各种发正念的时间与内容通知，有国外的同修传来的，有看其他网站周刊摘取的，有告诉这样发，有告诉那样发，甚至还要如何所谓的帮师父解难。这绝不是正法结束前应有的修炼状态，差太远了，看来是需要清醒一下了。明慧网上刊登的给在脸书讲真相救人的同修提个醒，这篇文章也很针对当前状态。邪恶沉渣泛起，不清醒的同修最容易踩坑。那个台湾的败类也居然能把同修给骗了。跟随者啊，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真修了吗？怎样才是做到了真修？如何修好自己才能担当好真修弟子的责任？对于明白的同修是多余的话，只是觉得时间很紧，面对世间各种名利情的纷扰与不好的因素，针对人心制造的各种事端真是很难。如何多救人，如何超脱人心，真正走向神，把世人的安危放在心上，是我们时刻面对的。师父在新经文法难中讲，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让我们把这篇经文背下来，时常提醒自己，对照自己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